我上次跟你们提到第十六，十五章嘛哈，十五章枝子跟葡萄树的时候，我再很快的复习一下。要记得枝子跟葡萄树，枝子跟葡萄树，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天父是栽培的人。这是讲到我们跟主耶稣、跟天父、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是借着这一个主耶稣的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摆上，所以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有他的生命的意思，用这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跟这个葡萄树是怎样相连的，这叫生命的相连。那有这个生命的相连以后，所以我们跟他有这个生命的关系之后，那么我们就从他得着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就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这个果子呢，就是叫父得荣耀的果子，叫父得荣耀的果子。所以父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所以这是生命的果子。那我们要记得基督徒要在意的是这个生命的果子，因为好树结好果子。那这个果子呢，有一个特色，就人如果不跟基督相连，就没有这个果子。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些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圣灵的果子，或者光明、良善、一切的公义的果子，这些都不是人做得到的。那这个是圣经很清楚讲，人做的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世人不一定会同意我们这样说，因为他会觉得说那个人很有爱心，那个人很怎样。那么我们不这样认为，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因为无论这个人有多大的爱心，他的己、自我没有拿掉，知道吗？所以当一个人很有爱心的时候，很有爱心的时候，他的自我就这样跟着什么？跟着上来，知道吗？跟着上来。所以你越有爱心，你的骄傲其实就跟你一起长，知道吗？你的成就跟你的骄傲是一起长。你只能告诉你，只能表现得很不骄傲，但是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因为最后摊开来给上帝看的时候，人的罪在哪里？人的罪是涂抹不掉。所以世界上的人会说这个人很有爱心，这个人很怎样都可以讲，但是我们看到都是外表，没有人知道人心如何，只有神可以看到我们的什么心。那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越有成就，其实我们里面的骄傲就怎样跟着长，跟着长。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结这个生命果子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结。因为这里讲枝子不连于葡萄树，就在外面枯干了，无论你怎么努力还是枯干的。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去思想基督徒要连于主。那么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跟基督相连的话，基督就不能在我们的外面，基督就要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耶稣道成了肉身之后，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当我们有基督生命，跟他有这样关系的人，我们就是在那一个真正的爱里面，真正的爱里面。那这个爱耶稣讲人为朋友舍命，因为我就是这样爱你们，爱你们。那这个爱我们复习一下，这个爱不是条件的爱，不是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我怎样所以神才爱我，不是，都不是条件的爱。我们讲过，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耶稣就爱我们，我们是罪人他就爱我们，我们还软弱他就爱我们，对不对？我们应当做的做不到，他爱我们，是不是？我们做的不该做的，他还是爱我们，我们抵挡他，他还是爱我们。我们讲的是这种爱，我们讲的是这种爱。那这样的爱他怎么样显露出这样的爱？好， 我跟大家提过，如果我显露出爱的关系是用高对上对下的话，这个爱没有前面那个爱，知道吗？哦，如果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因为我很有能力，我很强，我很丰富，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位置来爱你的话，那对你的感受是什么？对你的感受说，你可能觉得被爱，可是你觉得是什么？一个上对下，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我只是你就这样爱我啊，然后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价值没有改变，知道吗？我还是只是一个承接性的价值。所以我刚才讲，我们一方面是承接性，但现在要讲的是，我们不只是承接性。不只是承接性，耶稣做的一切都在我们身上，这是承接性，对不对？可是这是上对什么下？如果上帝对我们还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够满足，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还是他高高在上，我们怎样低低在下。但是耶稣跟天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低低在下，知道吗？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会觉得天父高高在上，耶稣怎样？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都是看谁做的？天父做的。我所说的都是听什么？天父说的。那耶稣是不是低低的在下？不是，天父把他升为什么？至高。所以记得这个，这我们的信仰是这样，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是很低的，但是他救了我们，把恩典给我们，却把我们抬到什么？跟他什么平的？这是我上次要表达的这个意思。你怎么样把一个低的，然后恩典给他，他不是让他维持原状，而是让他从这里抬到跟你怎样平等？这是耶稣要告诉门徒，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们是我的朋友，我所做的一定会告诉你们，你们都会知道。朋友跟朋友是什么？是平的，是平的。所以圣经的意思是这样子，耶稣跟天父跟圣灵三位是平等的，这是以弗利比书讲，他们是平等的。为了达到天父的旨意，耶稣就把自己怎样放下来，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叫舍己。所以你要操练舍己是什么？上帝，你的旨意在这里，我愿意把我自己怎样放下来，照着你的旨意什么做，这就是舍己。舍己，把我自己放下来照着做。那么舍己呢，要完全的舍，没有保留。那么当你照着这样做以后，天父就把你升到什么？至高。至高。所以这里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所以我们 主来的时候 主要怎样？所以圣经讲，我们再复习一下，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知道吗？他是第一个长子，那我们就跟他怎样一样。这圣经很奇特的观念，所以诗篇第八篇大卫就讲，世人算什么，你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对不对？人本来是很卑微的人，你却把他抬到跟你怎样一起平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所以把这个放在心上，神跟耶稣是平等的，耶稣愿意完全的舍己顺服来做成天父的旨意，对不对？这叫荣耀。然后天父又把他升到什么？至高，升回来。那这个做什么？因为他本来就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跑一圈？其实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也要被抬到这个位置，知道吧？ 所以耶稣在启示录就讲，得胜的正如我得的胜，要跟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基督徒看自己的生命要应当这样看。所以我们不是从世界上的成功、世界上的成就等等来评估我这个生命，知道吗？因为世界上的成功与否跟你的聪明才智、跟你的机会等等都有关，但生命的本质到底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那么这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人要自己去看你愿意顺服多少、舍己多少。好，所以主就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而是他拣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来做什么？第十六节，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我们要去结果子，那么结果子，所以我们被拣选的，我们就要去结果子。那么呢，我们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目的是什么？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结的果子是不是叫你彼此相爱？是不是叫你彼此相爱？所以通常我们基督徒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往爱的方向想，爱的方向想，就是当在关系上你在想说我怎么样对待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爱他，不容易哦，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爱他，往这个方向去想。那这个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信心的。所以这是十七节告诉我们。好，那么十八节开始就告诉我们，世界跟主是为敌的。所以第十八节说啊，世人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那世界上的人怎么会恨耶稣呢？他们也不认识耶稣怎么恨，但是他们对基督徒不满，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你们认识的亲人应该大部分是这样，只要你是基督徒他对你就不满，多数是这样。原因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因为他们也不一定认识基督徒，可是对基督徒就会自然而然就有一种不满，这蛮有意思的。或者他们只要一接触到基督教就有所不满，有可能是这样。然后你再问他到底什么不满，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他也不认识啊，可是他就有不满，就有不满。不是因为他认识的而不满，是他就是很奇特，人就是会有一种情见，一知道是基督徒就有所不满。所以耶稣在这里世人特别讲的是犹太人，因为对门徒所要面对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犹太人，然后这里后面讲他们会逼迫他们，主要是讲犹太人。所以二十节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主要是讲犹太人，一开始是讲犹太人。那么犹太人会恨门徒，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但门徒却是接纳耶稣做弥赛亚的。好，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属这世界，这世界就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在这边呢，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被犹太人恨，你们要被这世界恨。恨的意思就是世界会排斥你们、拒绝你们、不接纳你们。那么为什么要？因为主说我来了让他们不舒服，让他们内心的光景被显出来，所以他们会不高兴，会不高兴。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跟一般的这个认识的亲人对话，他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只要温柔一点，多讲一点，他们就会知道自己里面的光景是什么。就是你温柔一点，多讲一点就好了，知道吗？不要很快的就过去，你 如果有机会你多讲一点点，那多给他们思考一点点，那他们就比较有机会去想，有机会去想，有机会去想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啊，自己在说什么。啊，这是我跟一般还没有信的人的互动，所以通常他们讲一些观念，我就会讲，我会多讲一点点，说你的想法是不是这样？然后他说，他就会开始想，哎，我的想法为什么会是这样？那我为什么就直接认为是这样？他们就会多想一点，但你不要替他想，也不用替他做结论，都不用，你就让他多想一点就好。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哪里？在人心里，知道吗？我们只是帮他多想一点，他们就会想，就会往那个方向去，看到那个冲突点。这样了解吧。我再讲一次，人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哪里？在人心里。所以你多讲一点点就可以，不用讲太多。
所以你不是针对所有的事情，就是不是单就。
不是单就信仰的事，其实很多事情你都去给对方有机会多思想一下。
那可不可以帮我，就是我举个例子，我可不可以就是帮我讲说我该怎么样讲？比方说我婆婆常常会有意无意的，真的，她就常常说，哦，我现在煮饭给你吃，以后就换衣服给我吃了。我现在身体不好，那以后你要照顾我，类似这样的话，那我该怎么样？
所以通常这是他的一个期待，或者他一个表现，对不对？那所以通常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责任，当成一个压力，你就会想逃，是这样吧？
嗯，
是不是？所以通常我们也不能说好好好，那以后他就说你以前都说好的啦，对不对？然后就被自己绑住了。但我们也要知道圣经的话是要我们照顾家里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啊，所以通常这样说的时候啊，就说哎，你就跟他说啊，你实在对我很好，你做得很好，我实在很怕哪一天我做得不没有这么好。其实我讲这些只是让他知道说我们会做一些，但我们会尽力做，但我们不做这样的说，我们只表达啊，我们只表达我们是有一个心愿，然后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父母其实都是在看什么。父母在看可不可靠，知道吧？其实他在看他的孩子，就看他可不可靠而已。因为他最后他要抓的一个他觉得可靠的，知道吗？那些他不，我这样直接讲，那些他不敢得罪、不敢冒犯的都不可靠，知道吧？了解吗？你会发现做父母的蛮有意思的，这些小孩他自己的孩子他不敢冒犯的他都不敢去靠，知道吧？因为那个不可靠。什么才是可靠的？
可以控制的。
那可以骂的，知道吗？可以怪的，嗯，那个可以被你怪、可以被你骂、可以被你讲话的，那个是可靠的。其实这就是人的问题，知道吗？所以回过头来讲，我妈妈也是一样，人就是这样。所以我常常我就会私下跟她讲说，妈，那个在你旁边照顾你的人，你对他好一点，但是我会很婉转的讲，其实他不是在怪，知道吗？他只是在表达他的情绪， 只是你是一个可靠的人，所以你可以让他表达这个情绪。你是一个可靠的人，所以他敢表达情绪，因为他信得过你。你看人就是这样子啊，他觉得你可靠，所以他才敢怎样表达嘛，是不是？才敢把他内心直接表达。如果不可靠的人，他敢这样表达吗？他不敢，不能说不敢，他也不会这样表达。所以反过来，所以有些时候你换一个方向想说，妈，我最可怜了，每次都是被你骂的。然后你要到有一天他会跟你讲说，谢谢你了，都是你来被我骂，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有一天他会慢慢去想到，哦，你其实你的孩子对你的爱是因为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承受你的这么多的不满，你可以把这个情绪发泄在一个爱你的人身上，知道吗？那些跟你关系不够的，你根本不敢去碰他，因为你一碰到他就怎样，他不理你了，他要走掉了。所以反过来想，如果你的父母啊对你比较敢这样做，你要知道他们是比较信得过你，相对是信得过，所以他可以直接这样讲。但是我们存一个盼望，他们不会一直这样，因为他们是真的心灵有需要，知道吧？心灵有苦楚，心灵有需要，心灵有担心害怕。所以刚才秉杰你问这个，记得你婆婆是有担心有害怕，也会挂心她年老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知道吗？
可是我就会很想跟他说，既然你会这样问我，那你为什么当初要这样对我？可是我不能讲啊，所以我就觉得每次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愣在那边，我就会笑笑笑这样。
你要感谢主啦，至少他现在关系改善了，
所以他才敢这样讲。
对呀、啊，对，你就那不要，我们的关系是一直在变化的。一直在变，因为以前他不敢这样讲，现在他敢这样讲，那这个关系会继续好。你的用心，他会继续好。
跟他有点接近，我请我婆婆就会跟我小孩说：“阿妈现在长，因为我的大姑跟他没有结婚，然后他就常常跟我孩子说，阿妈现在照顾你，以后要照顾姑姑。”我就会觉得听起来有点很奇怪，这个爱是交换的，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就觉得很不适当。但他不停的在跟他这样讲，心里就会觉得不太舒服。
所以我们通常啊，要帮助他从那个担心出来，就一个让他知道啊，我们爱是出于我们自愿的，不是交换来的。但他需要时间去体会它，去体会它。所以我们基督徒啊，需要别人花长时间去认知道我们是出于甘心的。那一般世人都认为是交换的，所以人也觉得交换比较妥当，但不是交换，交换事实上不妥当。好，所以在这里要记得，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啊，我们不属这世界。那不属这世界，不是我们有本事从世界出来，是因为我们被拣选出来。那拣选就有拣选的恩典，知道吗？我们有拣选的恩典，恩典，这恩典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手不离开我们。上帝拣选的人，上帝就会一直跟着他在一起，一直做工在他身上，一直看着这个人，知道吧？那被上帝拣选的人，就是上帝要管的人。我多讲一点，记得哦，上帝拣选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被管教，知道吗？所以你看旧约里面，雅各被拣选，以扫上帝不拣选，对不对？那谁比较活得自由自在？以扫。那雅各呢？雅各就被上帝一直管，知道吗？你选一个太太不是上帝给的， 你就难过了。然后你做了什么事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你就难过，上帝又一直管他，一直管他。那管的目的就是让他将来可以承受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是一直这样子，上帝的手一直不会离开我们，一直会保守我们，也会带领我们，也会管教我们。好，所以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既然被拣选了跟世界不合的，所以世界会逼迫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从世界里面，世界就是我们周边我们所面对到的人事物对我们的艰难这些我们会碰到。好，那么二十一节告诉我们那么他们不认识父也不认识耶稣。所以我讲的这些呢，二十二节记得，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的。不是人没有罪，知道吧，就是说人还可以有说我不知道，但耶稣来了，人就没有机会说我不知道了。最主要是先针对犹太人，那接下来就针对每一个世上的人。因为神爱世人到一个地步，愿意把这一个拯救的机会给人，对不对？那人居然不愿意要这个机会，所以人在上帝面前罪是无可推诿。所以人不能跟上帝说你没有选我，人不能跟上帝说因为你不爱我，人不能跟上帝说因为我没有听过福音，人不能讲这些话。因为耶稣已经用各样的方式在人的心里面显露出他让人的认识了。所以人要不就爱耶稣，要不就恨耶稣，记得没有中间的位置，没有中间的位置。那么所以耶稣来了，就讲到二十五节，他们无故的恨我，这是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人对属神的人，本来是讲到犹太人对属神的犹太人的一个恨最主要是大卫。那大卫是犹太人的大部分的犹太人呢很多争权力的人都对他不好比如说一开始扫罗王对他不好，因为扫罗王觉得大卫要把他的王位抢走那接下来是亚沙龙他儿子对他不好，因为他儿子想抢他的什么王位所以人就是会这样子，人就是在世上就是想争名，想争利，想争那个位置。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要被放在这样的一个被攻击的位置。但是呢，这里告诉我真理的圣灵来要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因为他跟我们一直同在。所以第十五章呢，最主要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主的那一个真正的见证。那我们怎么样成为见证？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主是相连的然后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位置是什么，一个跟主相连，一个主看我们是他知心的朋友然后我们本着这样的一个被差遣的使命进到世界来。所以我们进到世界，我们要面对逼迫，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拒绝不满等等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自己跟神的关系，跟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跟先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使命就是在这些逼迫当中去结出果子来，这就是我们的使命。那这些都有了，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成为主的见证。所以十六章开始我们要继续讲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那我们今天继续读十六章从第一节呢，从第一节先读到二十四节，我先来读。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 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在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审判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将要、他要将受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更敏感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此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夫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孩子，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接下来就是要讲到圣灵要跟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所以基督徒能够见证是因为里面有圣灵跟我们同在。那么我们要先明白，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会受逼迫，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犹太人会逼迫你们，你们要受逼迫，而且要被赶出会堂。赶出会堂对犹太人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酷的事，因为犹太人习惯跟犹太人生活，因为他们吃东西有洁净的不洁净的，他们有很多礼仪都是跟自己人在一起。那么如果他们被赶出会堂，那么这个人就不能参与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所以照历史上看来，他们可以赶出一个人30天或60天或90天，那还有永远赶出去的。那所以他们很严格，是会被赶出会堂，赶出会堂，那就是离开犹太人的生活圈，然后被拒绝当犹太人，所以当时也会被杀。那耶稣就说，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也不认识我，才会做这个事，所以我先把你们要受的逼迫告诉你们。那么将来这个时候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知道我是跟你们同在。所以这些话都实现，都会实现。那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将来会受逼迫，会受苦难，会被拒绝等等，你们心会忧愁，因为那个是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但是第七节说，我把真情告诉你们是对你们有益，要表示说什么因为 耶稣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门徒，那做什么？就是要让门徒跟他一同面对，因为这不是只有门徒面对，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的耶稣跟我们一同面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要有一个思念，就是你面对的难处一定是耶稣跟你一同面对，要有这个思想，知道吧？要有这个思想。如果你是属耶稣的，你枝子连于葡萄树，所以你受到的苦就是耶稣受到的苦，知道吗？你受到的委屈就是耶稣受到的委屈，所以这样子我们才知道主体恤我们的心，对不对？而且他不是在旁边说没有问题，孩子没有问题，他是住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同去感受那个难处，感受那个羞辱，感受那个压迫。所以这个叫真情，真真实实真情告诉我们。那么呢，我们去，他去对我们有益，为什么？因为保惠师会来，保惠师就真理的圣灵会住到我们的什么里面来。好，那么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圣灵来，我先讲圣灵来有三个要紧的事要做，三个要紧的事，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三个要紧的事，你们啊，如果其他的忘掉，你要记得，第一个，圣灵来做什么？圣灵来，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为什么？因为圣灵让我们有这个确据。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圣灵让我们有这个确据，知道吧？所以圣灵是我们得救的那个值，那个凭据。所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惠师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个，圣灵来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来的第二个要紧的是什么？接下来要讲的，圣灵来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进入到真理。等一下我们会讲进入真理。那啊，进入真理呢？啊，一般人讲真理是领受真理，知道吗？就是把真理看成一个知识，然后怎样接受进来啊？我知道圣经讲什么，我知道这个知意思是什么，这是叫领受真理啊。那圣灵来不是叫我们这样领受真理，是引导我们进到什么真理？进到真理。那进到真理呢，跟领受真理不一样啊。领受真理啊，我们只是会在知识上，在知识上去思考而已。进入真理，我们就得到真理所带出来的恩典，知道吗？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真理成为你的能力，真理成为你的力量，真理使我们自由，知道吗？所以耶稣讲真理使我们自由，然后又讲神的儿子就是真理，所以神的儿子让你自由，你才真自由。那世界上的人会觉得我有知识就是自由，或者我们想要去争取自由，那人只能争取法律上的自由，人只能去争取某一些层次上的自由，对不对？但人争取不到什么？人争取不到心理的自由，知道吗？人很难去争取到这个。你可以法律上规定不可以歧视，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去改变人心不歧视？不能，因为他没有在真理，进到真理里面，所以真理的作为不在他身上，他仍然是被捆绑的，知道吧？你是认为不可以歧视，可是没有办法，因为问题在里面，不在外面。所以真理第一个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个，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里面，真理里面；第三个，圣灵来，才能够带我们，才能够带我们，那么呢啊，来在世界上经历那个得胜，经历到上神的一切丰富，是真理带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先把这三样。这三样先放在心上，那我们就来看啊。第八节讲，他真理来了，叫世 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比责备自己呢的意思是让人醒察以后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所以那个是一个被光照。所以真圣灵来啊，这边告诉我们圣灵来的第一个工作，或者圣灵来在我里面常做的工作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正的被光照，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有罪。那么我们在哪，我们在三个面向上去审查自己有罪，三个面向，第一个是罪，第二个是义，第三个是世界的王，就是审判，罪义跟审判。那么罪义跟审判呢，世界上的人知道什么或者认定是什么，我们会认定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所以这是世人的认为，对不对？我们从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告诉他好的不好的，是不是？然后我们告诉他要做好，是不是？那做不好就要被怎样惩罚。所以其实我们就讲这三方面，罪义跟什么审判，很奇特。其实我们本性里面有这些东西在，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个叫是非之心，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那个是非之心摆在人的什么里面，所以人自然会有一个是非之心，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是错的，知道应该做对的不应该做错的，应该往对的方向走，也知道这些东西是有审判的。很奇特，人就知道有审判，有后果的。
是因为是那个鉴别善恶的果子吗？
不是，人本来就有是非之心，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它只有一个最主要就一样，就是自我做主。这是我们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字让我们做一个偏的思想，就分别。分别，你吃分别善恶，我们就以为人可以分别善恶，不是，是他应该那个字就是你自我决定，就是上帝已经把是非之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了。但是你吃的日子，撒旦跟蛇讲，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就明亮了。好，意思就是说，你吃的日子，你就可以看得见，你就可以自己做主。现在，其实现在，他的意思是你现在呢被上帝压着，知道吗？所以你只能怎样，听上帝的话。但是你这一次，你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会死的啦，你不会死的啦。然后呢，第一个你不会死，第二个你可以自己决定，以后你就自己决定就好了。所以人就想要怎样，自己决定。所以人自己决定，这是问题的。那人自己决定，问题就来了。人自己决定以后，罪就入了世界，因为人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不是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我们就是好像死就开始发动，是我们自己决定以后死就发动了，知道吗？因为我们离开生命的源头了，当我们离开生命的源头，我们就开始往死的方向怎样走过去。所以自己决定，那自己决定，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人自己决定之后会怎样。人自己决定就是自己做判断，我不听上帝的话，上帝来了我怎么办？我只好躲起来啊，因为我不敢见他。那上帝问我说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我再推给他，知道了，因为这自己决定了，你自己做主啊，是不是？所以你来责备我，我就推给别人。亚当推给夏娃，夏娃推给蛇，对不对？然后呢，我做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上帝你不高兴，我就不高兴，不高兴我就把我弟弟杀了，就是该隐杀的什么亚伯，其实说自己决定了， 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自己做主的时候，你的自私就在那里，自大就在那里，你就没有啊。
那这样子的话，像那个有些，因为那时候就是审判那些下决定要屠杀犹太人其中一个那个事情，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当那些人他说，哎，对，他去放毒气，在其中放毒气，或者他屠杀犹太人，他都说那个是因为我遵守上级的命令，因为他德国军官，他就说，那我是遵守上级，所以他们就是一层一层，然后最后就是哦，是希特勒下令。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那个是非之心，就是神造他，就是在他里面放是非之心，所以他的是非之心没有战胜那个吗？
所以人还是自私的，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有界限，我们要听政府的，对不对？可是政府的权柄有没有界限？有，到一个界限之上你不能听。
所以等于是他是非之心他没有起作用，
也不是起作用，最后他自私的先胜过了。
胜过，
对。如果他说跟上级说我不可以做这事，那会怎样？他必须要承受那个后果，对不对？既然你老板跟你讲说不行，你一定要做这个事，要不然我们这案子拿不到，你说不要，我不能做这个事，那会怎样？你就要承受那个后果。就是世界上的权柄一定有，父母有权柄，但父母的权柄也是有界限的，政府有权柄也是有界限的。我们的权柄是上帝给的，但都有什么界限？所以不是无穷大，不是每个人说哦要听政府的话啊，听上级的话我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子，它都有界限。那我们基督徒要为了持守这个受苦受逼迫，因为我们知道有个界限在那里。
因为会对为审判自己的，为自己的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网受了审判，那这世界的网指的是
撒旦。好，所以我们有三件事情要在这里想，一个是罪，一个是义，一个是审判，这个三个是绑在一块，知道吗？哦，所以我们看一件事情来认罪，要从这三个面向去思考。第一个是罪，那么最大的罪是什么？不信。世界上的人啊，你如果告诉一个人说你信不信耶稣，他不信，那你就说啊你有罪了，他会说什么？他一定很不高兴，对不对？因为不信耶稣哪有什么罪，是不是？我又不认识他，我怎么信他？人就会讲一堆理由，是不是？所以一个人啊，能够知道说原来不信耶稣是罪，其实是唯一的问题。好，罪怎么进入世界？就不信耶稣，知道吗？耶稣是什么？神的话。神说什么？你不可吃，你吃了日子必定死，你不信。所以人的罪开始从哪里开始？不信耶稣。那人的罪为什么一直存在？不信耶稣。你什么时候可以罪得到赦免？信耶稣。你再回到上帝的话。所以人的罪，人罪就是不信耶稣。如果从圣经一开始去讲，你就发现耶稣就是神口中所出的什么话。人不信，亚当不信，夏娃不信，所以一个人到最后才知道，我们现在认为说我是一个罪人都是什么？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承认我们是罪人，比较承认的是什么？做错的事。我有啊，说谎啊，我有怎样对待人，我们还是讲这些事，对不对？可是慢慢慢慢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最大的罪，最根本的罪是什么？不信，对上帝的话信不上。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还不是那些不好的事情的罪而已，那个最核心的罪还是对神的话怎样信不过。所以这圣灵来要帮助我们真正的去知道，那么圣灵来让我们这些呢 自己责备自己做什么？就是产生一个需要，救恩的需要，我们要被得救的需要，所以有病的人才需要什么？医生。所以圣灵来不是要责备我们，然后啊觉得我们是一个被责备的人，不是，他要我们产生一个什么需要，产生一个需要，饥渴沐浴的人怎样有福的。所以我们去顺服圣灵，我们才会里面有那个属灵的需要就会跟着上来，知道吧？哦，我们那个需要才会出来。第二个位义是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这个也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义，知道吗？我们一般想到的义都是什么？公义，做对的事，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去想到有一个不义的事，是耶稣为我们死然后而复活到父那里去，我们不会想到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义，知道吗？我再讲一次，我们都想到的义是什么？我们去做的那些好，但是我们去做那些好，我们以为那些是好，其实那些还不一定真的好。我刚才讲的，人做了很多好，你的骄傲就跟着走，知道吗？跟着走。所以人真正的为义，能够真正去想到义，真正的义是什么？就耶稣的义。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就会讲，没有义人连一个怎样也没有。世界上的人读这一句话一定很不高兴，他会觉得说我做这么好了还不算义人，知道？其实我们如果要义的标准是什么，你可以往父那里去，那你觉得那标准是什么标准？你可以到天父那里，到圣洁的父那里，对不对？然后是耶稣说你们就不再见我，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耶稣，知道吗？其实真正的义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义，才是我们需要的义，这圣灵要帮我们知道，要不然我们还是会想要自己做好。我不是说做好是错的，是我们想靠自己，想要用自己的本事，还是自己在那边啊想很多办法来做好。那圣灵要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是耶稣为我们做好了，我们就去享受他就好。所以为义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也是我们想不到的事。为审判就更妙了，我们为审判我们只会说我做错了被审判，对不对？那关撒旦什么事？为什么世界的王受审判我们要责备自己？其实就是我们偏他的，知道吗？刚才以罗讲的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都是上面要求我所以我才做啊，对不对？其实我们是偏他的，他是要被审判，其实我们也要怎样被审判。这世界的王用这世界诱惑我们，我们被诱惑的，那我们能不能怪说都是他诱惑我？夏娃就想要怪蛇啊，对不对？都是蛇诱惑我，所以我才怎样吃啊。所以上帝你要处罚就处罚谁？蛇。我们不能谢罪，知道吧？所以圣灵来才光照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是真正对，什么是非，我们才不会被自己的自私的心给遮掩的。所以这里讲罪义跟审判都跟什么有关？十字架，知道吗？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对不对？为我们的义从死里复活，升到父的右边，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耶稣怎么样帮我们？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那撒旦怎样辖制我们？用东西引诱我们，让我们陷入他的迷惑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来的第一个让我们有一个重点，就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圣灵来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 需要耶稣为我们死，需要耶稣为我们活，需要耶稣为我们代求。我们需要耶稣，就是圣灵来的啊。圣灵不来，我们就不知道原来我们需要耶稣。
你刚刚这样子犹大啊，他最后也是自己责备自己，但是他就是没有觉得他需要耶稣，所以他的后悔跟彼得后悔就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讲到哥林多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啊，按着人的意思后悔是叫人死，知道吧？按照神的意思后悔，我们才是真的得救。人的后悔有两个，一个是按照人的意思后悔，一个是按照神的意思怎样后悔。那圣灵帮助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后悔，所以按照神的意思后悔之后，我们就得赏赐，很妙哈、哦。按照神的意思后悔，我们会得什么？得赏赐，知道吗？记得按照神的意思后悔不是重新开始。很多人以为我按照神的意思后悔，我从头怎样开始，不是，你就得赏赐，知道吗？你们放在心上。如果按照神的意思后悔还要重新来过，那先前的苦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吗？上帝让你受很多苦，受很多责难，受很多的失败，在神呢看来，如果你按照神的意思后悔，就会变成什么？生命的建造，知道吗？先放在心上，我们读到那边我再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按照上帝的意思后悔，你得的是赏赐，是应许。好，所以圣灵来的第一个要紧的告诉我们，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先让我们产生那个对耶稣的那个渴慕，对耶稣的那个需要。然后人的心真的饥渴慕义的人，就会怎样？渴望来亲近神，亲近耶稣，渴望得着耶稣。然后第二个告诉我们，耶稣说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担当不了就不能领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真理也是有生命性，知道吧？我们从一开始的生命，然后慢慢能够越来越能够吸收，更越来越这个需要去思想的，需要去有很多面向去认识的。这个圣经用的话就是你吃干粮、哦、就是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是一个生命，可是他只能吃奶，对不对然后慢慢长大了，他牙齿长出来了，是不是可以消化干粮了，他就会吃干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的真理是这样。那么呢，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也不是因为你长大了所以聪明了，所以智慧有了，知道吧？不是，是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知道吧？他带我们进入真理。好，所以圣灵来一个很要紧的，让我们进到真理里面，让真理呢可以进，我们可以在真理里，真理可以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是一个跟真理真正的关系我们跟真理有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是圣灵来带领我们，所以真理的圣灵来的带领我们进到真理。所以真理不再是一个知识，乃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生命。好，所以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一个观念，如果你读耶稣的话读起来是诫命的话那个就不是就是没有得着，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读说耶稣说你要饶恕人你如果变成诫命，那我们就犯罪，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不到。如果耶稣说你要饶恕人，你说主我感谢你，那是应许，那就对了，知道吗？这叫进入真理，就是饶恕人这个真理，我可以怎样？可以进去， 是真灵带领我们进去。所以进去以后你就知道不是我饶恕的，是因为耶稣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得了这个什么应许，得了这个应许。所以饶恕人不是因为你都想通了所以你才怎样饶恕，知道吗？不是哦，我们没啊，
嗯，不要生气，我知道我不要生气，我怎么进入到那个真理里面？我做要生气，我就跟自己讲，我不要生气，我要进入。
你说我刚才有讲，你对自己说不要生气，你就输了啊、哦。对啊，因为不要生气，你还是跟诫命在什么争啊？所以罪的权势就在那里啊。
输我们到底要什么
啊？我们。所以圣灵告诉我们，就是说当我们要生气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我们承认主啊，我就是一个会生气的人，我是控制不住的人，你要帮我，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什么神，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求主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然后足够的智慧，知道下一句话怎么讲。所以有些时候要操练，操练比较好，操练的对象是小孩，知道吧？知道，因为小孩子很单纯，他不会多想，大人比较难，了解吗？所以如果你要操练，就跟孩子讲，等一下，妈妈现在很有情绪，需要一点时间，你在这边等我，那你就去处理。啊、记得你出来你要让孩子知道你的经历是什么，那小孩子不会多想，知道吗？那我们就有机会操练。但是如果你跟你婆婆讲，婆婆等一下，我现在很有情绪，我要去处理一下，她会怎样？她会更火大哦！我这样讲你，你就不高兴了。大人没有这样的一个，大人往往不太给我们这个空间，知道吗？所以孩子比较对我们熟的人，关系好的人，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就请他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自己去面对神。
应该是说我承认我自己有这方面的软弱，
承认
去祷告，去求主帮助我跨越这一个。
你就祷告把自己交托给神，
不是说告诉我自己说我有生气，
不能，不是，这个是基本上是你可以忍耐一下的，但是用处不大。记得罪的诠释就是什么律法，你一直讲不要不要不要，你也会撑一阵子，但是你到最后你还是会忍无可忍，然后小孩子就遭殃了。所以通常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啊，孩子不错，孩子给我们机会。
是相对的，越大越没机会。
我只能说，人大了以后心思就很杂，知道吗？人越大，那个自我就越大，知道吗？
所以要超越，就感到这么小的时候。
也不是说这么小也听不懂。就是你孩子到时候，你就慢慢跟他讲。因为这对他孩子也有好处，就告诉他，然后你会跟他说刚才发生什么事，所以妈妈怎样怎样、哦、那他慢慢也可以知道，原来他有情绪的时候他也可以这样做、哦、所以等他再大一点就跟他说，妈妈看到你现在很有情绪，那你到房间去啊，静静去想一想。就所以我们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给孩子一个机会。好，所以记得他带我们是进到真理里面了，真理，我们是在真理里面。然后呢，因为蛮有意思，他要带我们进入或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什么？我们如果人去想，因为我们讲原因，一定想到什么原因？圣灵为什么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他希望我们得到真理， 因为他希望得到真理的好处，这都是我们想的因为，对不对？可是这里的因为却不是哦，它是什么？因为圣灵不凭自己说，只是他把听见的说出来，因为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因为他要荣耀我，并且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进入真理都是为了什么缘故？进入荣耀，进入耶稣里面，知道耶稣为我们做什么。所以你看到没有，真理的圣灵来做什么？让我们需要耶稣，然后呢知道耶稣要为我们做什么，知道吗？让我们知道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要做什么，然后将来要带我们进入到那个什么荣耀里，是要让耶稣得荣耀。所以圣灵来做这些事情，我们进入真理，其实就进到耶稣的什么里面。然后进到真理要紧的事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用意是什么，上帝的用意是什么，现在跟将来。所以刚才我说我们做很多事情到最后，你要知道我很生气，那我为什么去求主帮助我？是不是帮助我，我不生气的，那我就好的？不是这样，目的是什么？这个经历的目的是什么？用意是什么？圣灵要我们知道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这圣灵要做的事。所以他让我们进入真理是什么？因为他把所听见的都怎样说出来。所听见的是什么？耶稣，知道耶稣就是神的什么话，还要把将来的事怎样告诉什么我们。所以我们越来越能够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在做什么，在做什么。所以有些话你说我为什么这一次要这样委屈，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就这样子。其实我们就慢慢去体会上帝的用心，那我们才跟他同工，知道吧？因为我们是跟耶稣同工的，同工的。所以这个原因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所听见的怎样说出来。所以他圣灵很奇特，然后把将来的事告诉我。进入真理居然是为了这个目，为了这个原因。所以你看跟我们人想的不一样，人想的真理是你有真理的知识，你有真理的什么，都不是这些，是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些给我，然后要面对现在跟将来。最主要是将来，将来也要告诉我。所以我们能够知道那个现在所做的事，那盼望在哪里，知道吗？然后十四节重要的是荣耀，荣耀耶稣，荣耀耶稣，让耶稣得荣耀，得荣耀。因为耶稣所遭受的是什么告诉我。所以你看哈，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在活，但是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我们要以耶稣为中心活，对不对？要为主而活，以耶稣为中心活。那我们怎么活？就能够进到真理，知道耶稣的意思是什么，知道耶稣要做的是什么，要达到的目的在哪里，盼望在哪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不需要跟人比较，知道吧？因为你就是那个耶稣所拣选的那最独特的器皿，就在这个位置上把耶稣活出来，那就是耶稣要的。所以你现在的状况是怎样都不要跟人比，知道吗？也不要因着别人而看清自己，也不要因为自己所遭遇的说我怎样，其实都严格说来这些都不是。我们是被拣选成为上帝的那一个器皿，要显出上帝的作为，彰显上帝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我们被摆在这个位置上，圣灵就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 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让我们知道耶稣需要我们，让我们把耶稣的意思怎样活出来。好，所以我们先 对不起、先十五节讲，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所以我的告诉你们。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都是为了主而活，知道吧？父也是为了主，圣灵也为了主，所以我们也是怎样为了主。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最宝贵就是能够跟主联合，能够成为主身体的一个部分，为主而活。所以这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把这些都放在心上。所以圣灵来做什么？圣灵来就是让我们需要耶稣，让我们渴慕耶稣，让我们跟耶稣连结，让耶稣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跟耶稣我们是一起的。那这是我们生命最高的价值，没有比这个更高。没有，我们任何一个人自己靠自己的本事能力所能做到的，最后是虚空。这是所罗门讲的，所罗门最后讲虚空。你靠你的本事做再多做再好做再怎样怎样，最后还是什么？虚空。因为存不到永远，你走的就没有人纪念你。但是我们如果属主的人，我们就知道这些我们就可以就可以在当中知道父所有的都是我的，知道吗？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父为主做一切，我们也在这个当中，这是我们最尊贵最荣耀。所以这些讲完了以后，耶稣就跟他们讲，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了，就是他要上什么十字架，然后怎样就复活到他们就看不到主，然后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耶稣复活他们又看到，对不对？然后呢门徒在这里说实在，我们是有我们比较幸运，因为我们是事后，知道吧？如果我们在当时，我们也是五煞煞，对不对？我们完全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可以行这么大神迹的人既然会死，对不对？然后可以行在水面上的人，既然人会胜过他，所以你想，这个跟我们的逻辑是怎样？摆不上，知道吗？摆不上。所以门徒呢，就十八节就彼此问说，到底耶稣在说什么？到底耶稣说什么？那耶稣说，你们现在还是不知道，不过我还是先跟你们讲，就是你们为我讲的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要欢喜，但你们的忧愁要变成喜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你说门徒怎样？门徒痛哭哀嚎，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三年多跟着耶稣已经怎样无望，知道吗？你想想看，如果你要读一个博士学位读了三年半，然后呢被退学了，你说怎样？那你就觉得这三年半都怎样？都好像就没了，对不对？那一辈子的盼望在耶稣身上，就耶稣怎样死了，是不是？那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那最后怎样化为没有了。所以门徒要忧愁，那耶稣说你们的忧愁要变成喜的。耶稣就用一个例子，就跟生小孩的例子，生的时候是忧愁，但是是苦楚，但是有了孩子就忘记了，有孩子就忘记了。所以这个就是只有问生过孩子的姐妹才知道，生孩子的时候很痛苦嘛，是不是？但是生完了所以很多人就生完了第一句话就跟医生说，我下次不生了，医生说明年见。就是我们生完我们就慢慢就很快就忘记那个独处了。但耶稣用这个来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我们会复活带来的喜乐是不能够被夺去的喜乐，这是二十二节讲的。哦，将来我们有一个喜乐，这个喜乐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死亡不能拘禁嘛，所以这就是，既然死都不能拘禁这个喜乐，那这个喜乐就不能夺去的，不能失去的喜乐。所以二十三节开始讲到那日，到那日，所以到那个日子我们就不用问了，因为我们就知道，就明白这一切的啊，知道这一切耶稣到底在做什么。所以那到那日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求，就必得着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谁。到那日门徒就知道耶稣是谁。好，所以十六章开始呢，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的见证是什么？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耶稣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活？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我们需要耶稣，我们渴望得着耶稣。那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得着的是什么？得着的是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使命成为我们的使命，他所要做的成为我们所共享的。所以我们就拥有的神儿子的一切丰盛，我们也在神儿子的一切丰盛里面。所以圣灵来帮助我们这些，然后我们就在当中啊，去啊，被圣灵带领到这个里面去。所以我们自己都不用担心，因为真理的灵来，他要做这一切的事，我们只要怎样体贴他就好，体贴他就好，顺着他就好。所以这些就告诉我们，所以门徒呢，将来都知道，透过什么知道？十字架。透过十字架之后，门徒就知道这一切了。十字架之前讲不清的，知道吧？十字架之前要跟门徒讲这些，都是讲不清楚的。透过十字架就可以怎样讲清楚？透过十字架就可以看明白，看明白。因为十字架我们看明了什么？上帝对我们的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死，对不对？然后呢，死我们的罪真的得赦免，我们也看到他为我们怎样复活，然后他升天，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得以成圣，将来可以进入到荣耀里。那么都是借着十字架我们就看明了，看明了。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喜乐。好，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历程，这个生命的历程要记得是先有忧愁再有什么喜乐。所以如果你在忧愁里面啊，你要记得在耶稣里面也是先有忧愁再有什么喜乐。你是先是生来是瞎眼的才会看见，知道吗？你是先死的才从死里怎样复活。因为我们人是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够去体会那个生命的实在。好，所以圣灵来，记得第一个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个让我们能够进到什么真理里，第三个把主在我们身上的所要达到的做成，知道吗？做成哦，我们一定可以被做成。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都是因为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十诫也是
应许，十诫也是应许。其实神的话，神的话，如果你从一个面向去看，人有罪的时候看的都是律，知道吧？但是当人在基督里都是什么？都会变成恩典，知道吗？这样两点，我这神的话是恩，就会变成恩典。所以上帝说不可以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要把那个恩典给我。 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回到上次我要提的，就是当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跟耶稣一样，为了上帝的旨意，要把自己怎样放下来，然后去成全对方，知道吧？成全对方，这个观念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耶稣把自己放下来，成全我们，对不对？成全父的旨意，成全我们。所以我们跟人相处也是这样想，跟人相处也是这样想。我们是，当我们去成全对方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被成全。所以从某个角度，人会觉得自己牺牲，其实我们没有牺牲。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的爱，不是这样评的，也不是这样子，知道吗？是我们把自己放下来，去托住对方。
诗歌十四章的第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字若求什么，我必成就，告诉婴儿子的名要。然后又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然后现在在我们十六章的最后一个二十三节。耶稣又说了一次。就是我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应允赐给他。他讲的这个是，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用在比较物质的事情上，就是我们奉耶稣的求的可能就是比较实质的事情，这样可以应允。
其实你反过来想，那是耶稣的名嘛，知道吗？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我主了，能不能求这个，你反过来想，你所求的是为了耶稣的名嘛，知道吗？是不是耶稣的名，知道吗？那你就可以比较知道，我不是说不能求那些，求那些的本意是什么，是人真的生命中有这个需要，对不对？或者怎样怎样，是真的是为耶稣的名吗？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想的。
因为就有一些很多业务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会有这个意念，就是觉得就是要奉耶稣的名，然后他也真的业绩是错了，就我的同事，然后人家就会觉得，哎，好像
这
样要来
信耶稣。这个，你想，耶稣的名是这样的，所以要仔细想一想，知道吗？耶稣的名，你用物质去取代他，这是他的名，所以要想一想，因为他的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他的名，对不对？所以你要想他的名是什么。那耶稣的名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常想的恩典啊，是，但是他是讲凡事谢恩，但我们会把它变成是我们觉得好才是恩典，那就不是凡事谢恩，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的名到底要把它，我们是怎么看待它？那我们就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成为多么有福的一群，因为你虽然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已经非常的蒙福了，你却也差 求父，父也把圣灵宝惠师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永远的同在。这是何等的福足啊，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宝贝保证的人，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确据当中，好叫我们能够在世上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境况，求你让我们总回到你的里面来，透过圣灵的引导，在你的作为当中有新的看见，有新的领受，有新的得着，好叫我们能够在当中啊，借着你的引导和帮助，我们真是活在那一个满有喜乐跟平安的当中。求你来保守众人的心，使我们在这一切所遭遇的事都成为你自己的器皿，彰显你的作为，使你的荣耀在当中啊被颂赞。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